玄木记第四季第35集。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与众神还有些不同。这季三界要按人间的时间算，整个被安排了2亿年。从那个时候算起呢，1亿多年以后，众王主基本集满三界了。也就是说，这2亿年过半之后的三界非常关键，距离陛下传法就剩不太长的时间了，所以那时上任的三界之主，他这个角色是非常关键的。因为三界那个时候的特殊性，所以三界之主这个主的角色也非常特殊，和以往或其他宇宙的主是不同的。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非常多的大穷天主天王那时已纷纷下到三界，他们下到三界就开始轮回演绎，建立威德，与创世主结缘，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得大法。所以三界挤满了各穷天主，这在其他宇宙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还必须得有一位三界之主啊，戏要演全套，三界也需要主。那么群雄集结的三界，这个主该怎么当呢？要想让各穷天主将自己天界的美好带到三界，那就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且精彩地去演绎，去各展其能。如果三界中的各穷天主都要大展其能，那么就注定这位三界之主要无能。这个无能不是真的无能，而是无能之大能。一个生命要想有无能之大能这样的能力，那么他的一种功就要超强、超群、超越很多人。什么功夫呢？忍功。如果一个人忍功超级强，那么他的胸怀一定非常博大，忍功多强，胸怀多大。而三界的后半场就是需要这样一位胸怀无限的三界之主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三界之主胸怀小，那么就无法让众神充分地去演绎。举个例子，孙悟空、八仙、杨二郎等等吧，他们在演绎的过程中都要去天庭闹一闹。现在的影视剧拍得更夸张，让玉皇大帝钻到桌子底下去，来凸显孙悟空的神勇。当然也是为了配合人间的凡理，人嘛，他的概念中什么叫厉害，就是胜者为王嘛，胜利的就厉害。在人的头脑中，什么叫精彩？闹得越大越热闹，看着热闹就是精彩嘛。你看玉帝都怕他，他多厉害，你看他都闹到天庭去了，多精彩。谁都拿玉皇大帝和他的天庭做衬托，这在其他宇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嘛。人间的理嘛就是这样的，可人间才是三界的主戏台，所以还真就得这样演绎。那么怎么办？那就必须让这最后一任的三界之主胸怀无限，忍功超群。而这个角色就定好让玄穹来演绎。所以玄穹这一辈子几辈子好多劫都是为了锤炼忍功。而锤炼忍功的目的是为让胸怀无限大，只有他拥有无限胸怀，才能让各穷天主充分且精彩地在三界舞台上大展风采。只有他们的演绎越精彩，才能让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机缘，才能让他们在最后最大限度地得法。说到底，玄穹也不过是演员之一，三界真正的创世主是万王之王，无上王。但这里头还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举个不是那么太恰当的例子，一个家里如果这个男人什么都不出头，特别特别老实，为人非常谦让，可这是三界呀，不是真正的极乐天国，这里的理是反的，这里的生命心性是低的，还有无数妖魔鬼怪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就会遇到很多的麻烦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女人去做了。如果注定玄穹要演绎无能之大能，那么姚坤 就要演绎大能之无能。无能之大能，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大能之无能呢？大能之无能正好相反，就是这个人要非常的有能力，什么都能干，什么都能拿得起来，不管男人的活女人的活都能干，文的要干，武的要干，主内行主外也得行，还都得干得非常好。但是他永远不能做君做帝做王，不能做主，他的职责就是补充，你缺什么我补什么，既阴补阳，可只能做王后，王后面的人，所以谓之大能之无能。说句笑话，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不就是天选打工人吗？有一句话叫阳极似阴，阴极类阳，这句话形容玄穹与姚坤还是蛮恰当的。所以姚坤在这些年一定是要锻炼他的能力的，他的能力一定要非常全面，要非常强，才能济阴补阳，平衡三界的阴阳。可姚坤是个女子，那么首要锻炼的就是她的威严，只有姚坤很威严，才能补充玄穹的温和。而玄穹的属性是定好的，他注定要成为一位非常非常温和的君主，那姚坤就要具足威严的属性。玄穹主，姚坤补，这就是阴阳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在两亿年前首先要历练的是什么。众神造了一镜，此镜中有一水洼，洼旁有一座高耸入天的塔。姚坤与玄穹在知晓自己的使命之后，便被带到了此镜之中。先来的是姚坤，一位神官牵着小姚坤来到此镜。姚坤一看此镜暗淡无光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周围的树林中还时不时有虎豹豺狼的嚎叫，有时树林中还会露出一对绿色的阴森森的双目。他们行至一塔旁停了下来，虎豹豺狼还在周围的丛林中嚎叫。姚坤有些害怕，突然一只黑豹窜到他面前，吓得他赶紧躲到了这位神官的身后。神官缓缓转过身来，蹲下来见小殿下惊恐的样子，说道，二殿下，微臣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你既发下誓言要助陛下正法，万死不辞，微臣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姚坤看着这神官身后的黑豹还在瞪着阴森森的双目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有些心不在焉。二殿下。
啊，
姚坤方缓过神来，殿下，微臣要走了，你自己进塔吧，此塔一进，塔门便封，不至塔顶无法出塔。姚坤看了一眼这塔，略数了一下，有7000多层，不至塔顶无法出塔，此塔便是重魔重妖塔。殿下，臣去了，保重。神官飞出了此境，独留小姚坤在这片灰蒙蒙阴森森的世界。嗷一声，黑豹扑向了姚坤。
啊！
姚坤惊呼着滚到了一边，那黑豹又开始追赶他。他惊慌失措中看见了一个小门，他赶紧开门进去，把门关上。可这门一关，突然消失，变成了一堵墙。没错，姚坤惊慌失措中进了重魔重妖塔，塔门已封。姚坤还在墙上摸着找门，突然觉得汗毛竖起，脊背发凉。他转身一看，满眼的妖魔鬼怪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他，流着口水。姚坤被群魔追逐，他怕极了，他边哭边喊道，
魔后，魔后，救命，救命啊！
可无济于事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紧接着进到此境的是玄穹，一神官牵着小玄穹来到塔旁的水洼处，这个水泡不太大，也就几亩地的大小。
太子殿下，这就是无尽无望海。
小玄穹问道，
这么个小水泡竟是无尽无望海？
没错， 你进去修炼，待到此袍变成汪洋大海之时，便可出来了。
玄穹与神官告别，进了无尽无望海。他一进去，水面就像被冰封了一样，他已经出不去了。这水里什么都没有，一片漆黑，黑到什么程度呢？黑到只能看见黑，其他什么都看不见。玄穹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无尽无望。但因为他俩年纪很小，还需要学习知识，所以他们的文师武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俩隔空授课。隔空授课呢，就是塔中和海中会出现一个圆，这个圆里是他们的老师在为他们授课，直到他们毕业为止。这是他们俩在苦中的唯一一点甜。姚坤从一开始被妖魔追赶，心惊胆颤，到后来慢慢去掉了一些怕心，开始和邪魔斗智斗勇。他没有任何兵刃，只有头上的一个凤冠和一根琉璃簪花，所以这根琉璃簪花就成为了他的法器。只有一层的邪魔全部被他消灭，他才能进入第二层，下一层的邪魔再被他消灭干净，才能进入第三层，要上七千多层他才能出塔。而玄穹这边根本看不见时间，看不见空间，就是无尽的黑暗。他每天都在期盼着文师与武师来给他上课，这样他还能看见一点事物。可是有一天他俩都毕业了，文师武师不再给他们隔空授课了。玄穹在无尽的黑暗中，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一百年两百年，一千年两千年，慢慢的他感觉自己已经瞎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从前还能听见一点水流的声音，渐渐的好像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，他感觉自己已经聋了。后来他连肢体也不愿意动了，他感觉自己已经残废了。姚坤这边已经艰难地打到三千多层了，浑身的伤痕罗列着伤痕。他上到第3500层，这一层里有一个大血池，他走到血池跟前，这个血池异常平静，他低头一看，竟看到了一个头发蓬乱的女鬼。他下意识地拔下琉璃簪，猛一回头发现女鬼不见了。他回头又看向血池，又看见了这个女鬼，她一掌拍起血池的水花，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她又回头寻找，还是没有看见那个女鬼。血池又恢复平静，她低头又看见了这个头发蓬乱的女鬼，细细看去，发现这女鬼的蓬乱的头发上还戴着凤冠，她的手上还攥着一只簪。她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缓缓蹲下身去，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，这张脸不再平整光滑，一道又一道的疤痕，个个棱棱。他又抚摸着自己的头发，这头发也不再顺滑芬芳，蓬乱中还带着腥臭的味道。他看着自己满是疤痕的一张脸，瘫坐在地上，哭着说道：
这怎么能是我呢？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呀！
随后，他开始在血池旁抱头痛哭。突然，一个阴森的声音说道：
这就是你呀，一个丑陋又肮脏的婆娘。
姚坤已经3000多年没有照过镜子了，血池中映出的这张满是疤痕的脸让他十分崩溃，他依旧在抱头痛哭。突然他觉得身体被一个非常冰冷的东西缠住了，他睁眼一看，是一条巨蟒正在一圈一圈地盘住他的身体。他不再拿出琉璃簪，也不再做任何的挣扎，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目，脑子里就五个字：丑陋又肮脏。
像我这样又丑陋又肮脏的人，死了就死了吧。
他任由大蟒缠绕，不再挣扎。突然他迷蒙间好像看见了一个身影，这个身影 坐在一片黑暗之中。